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谢谢你让我们很忠心的在这个启示录的课当中来学习你的话语。主，我们实在要感谢你把这一卷书赐给我们。主，我们也真的是很渴慕在明白这些话语以后，对我们现在的生活能够带来一个很大的冲击和改变。主，因为你自己说，听见这书上的话，或者读这书上的话并且遵行的人是有福的，那日子那时辰已经近了。主，真的是盼望我们不仅仅是在知识上有了解，求主你帮助我们，给我们心眼被打开，让这些话还说在我们的心中是那样的扎心。主，让我们真的是被你的话所开启，实在能够让我们从读了这卷书以后，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行事为人都有一个崭新的一个方向跟目标，带来一个崭新的改变。谢谢主，求主带领我们最后这几堂课，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这些话，因为实在有一些事情是超过我们所能够知道的，但仍然求主的圣灵就着主你所启示的来向我们写明，来教导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上次看到第三节，撒旦被捆绑一千年。那我们上次也提到，这个捆绑是在第十二章就已经预先设定。那十二章我们曾经提到有三次的捆绑，撒旦有三次的捆绑，啊，三个阶段的捆绑哈。那么这是最后一个阶段，最后一个阶段又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就是撒旦要被捆绑一千年，在无底坑里面捆绑一千年。第二个阶段是最后他要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面。那么上次啊，跟大家讲到这个三个千禧年哈，无千禧年这三个派别的时候，这个图我今天补给大家，所以大家可以回去再看一下。那我们上次提到无千禧年派有个问题，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个千禧年是一个象征性的数字，是从基督复活一直到基督第二次再来之间的这段时间，基督在天上与信徒一同作王。那我们有一个困难，就是说，哎，这个大灾难时期啊，是撒旦暂时被释放啊，那么是不是有冲突？那其实呢，我回家想的时候就发现其实是没有冲突的。为什么呢？因为无千禧年派他们对于撒旦捆绑的解释，跟我们前千禧年派对于撒旦被捆绑的解释不同。所以即使基督在作王，他们所认为的撒旦被捆绑啊，基本上他们是认为现在我就要来讲这个，我们这个五十页哈，最上面无千禧年派的解释，对于这个捆绑一千年无千禧年派的解释是怎么是怎么来看。我们明白他们解释，我们就知道他们这样子定义这个千禧年跟撒旦的被捆绑是没有冲突哈，就是不会有一个冲突在那里。那我们现在就说无千禧年派怎么样来看这里的撒旦被捆绑一千年。他们认为这里撒旦被捆绑是现在，就是现今。所以你看这个图，撒旦被捆绑是放在整个千禧年的这个阶段的前面一半哈。那么他们认为是在现今的世代当中，撒旦在我们的心中被捆绑，在基督徒的心里面被捆绑。所以这个被捆绑是在基督徒的心中被捆绑。他们所引用的经文根据是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九节，上次我们提到耶稣说，谁能够进壮士的家里面捆绑那个壮士，他说如果我是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所以他们所说的捆绑就是耶稣来了，那么他就捆绑那个壮士。因此这里撒旦被捆绑是在现今的世代中，在我们的心中被捆绑。但是他也引用 我们说已经和上位的那个末世论，或者说已经和上位的神的国，神的国已经开始，但是尚未完成啊。那么末世已经开始，但是尚未完成，所以他们把这个观念也用在这个撒旦被捆绑。他们说撒旦是已经被捆绑，这个被捆绑是在我们的心中被捆绑，撒旦已经被捆绑，但是撒旦的被捆绑还没有完全被实现，或者还没有完全完成。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撒旦还可以迷惑这些不认识神的人，叫他们的心眼瞎了。所以他说已经，但是这个已经是在信徒的心里面，他已经被捆绑，所以他不能够迷惑我们，懂吗？但是上位啊，他也还是用这个已经跟上位的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现在撒旦仍然是这世界的王。那这样的解释虽然有部分的是真理啊，换句话说，这样解释并不是完全错误，只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撒旦被捆绑一千年的时候，他是不能迷惑谁，不能迷惑列国，不能迷惑列国。第三节，他被丢在无底坑，用印封上，使得他不得再迷惑列国啊。所以这里的这个语言是很强的，是讲到撒旦是不能迷惑列国。如果照他们的解释，他的捆绑是不能迷惑我们信徒 ，OK？ 那么，所以这个在这里，撒旦不能迷惑列国，其实是启示录的主要的主题之一，就是撒旦的迷惑，撒旦的迷惑或者欺骗是启示录里面很重要的主题。所以在启示录12章到第14章，还有我们看到第16章，都是讲到那个龙和这个兽或者假先知他们的迷惑，他们的欺骗啊。那么因此如果照无千禧年派的解释，困难的地方就在于这里明明说他是不能迷惑列国，但是我们看到在圣经新约有一些地方的经文，譬如说哥林多后书第4章4节说，那一些不认识神的人是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他们的心眼啊，那又譬如彼得前书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啊。所以如果这个无千禧年派这种解释说是在我们心里面撒旦被捆绑，那么怎么来讲解这个不能迷惑列国，不能迷惑列国就跟新约其他的一些经文看起来是有矛盾。在新约的圣经里面的确撒旦的被捆绑是针对信徒，意思就是说他不能再迷惑我们，他不能再迷惑我们。在新约这个整个新约的神学新约的启示里面，撒旦在的确是不能迷惑我们，但是在这里乃是说他不能迷惑列国。如果这个不能迷惑列国是像无千禧年派解释说这个捆绑是在我们信徒的心中，那这个不能迷惑列国就变成是一种很夸张式的表达法。因为实质上撒旦其实现在还是这世界的王，那我刚刚已经说他们是用那个已经跟上位啊，他已经被捆绑，不过尚未完全实现，所以可能他们是用这个尚未来讲现在他还在世界上可以迷惑一些人。但是问题是这里是说不能迷惑列国哈，所以就无千禧年派这样的一个解释是有一些矛盾存在，除非他们把这个不能迷惑列国看成是一种夸张的表达法。但是实质上呢撒旦虽然有某种程度的捆绑，可是实质上他还是这世界的王，还是在人心里面做迷惑的工作啊。好，这是无千禧年派对这个解释，也因为他们这样解释，所以跟这段时间基督徒与基督在天上一同作王是没有一个明显的冲突。换句话说就是说在他们眼里面看，撒旦的被捆绑不是指的完全没有作为，他是在基督徒心中啊被捆绑。但是我们前千禧年派的解释就认为这里的被捆绑是实际上撒旦在地上 没有任何的作为，因为这里很清楚是说他不能再迷惑列国。换句话说，在这一千年的期间，撒旦在地上不能有任何的作为，没有任何的作为啊，他不能再迷惑列国。这是前千禧年派的解释。但是在第三节最后说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为什么撒旦必须暂时释放？重点在必须这两个字，为什么必须暂时释放？那么这个以后啊，最后这一句话，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这个以后不是表示这个时间的年代的次序，这个以后是在叙述文体里面表示主题的一个连接，就是说跟前面的主题互相连接，他用以后这样的一个连接词。就好像在马可福音里面，我们常常看到立刻这个字出现，他立刻就怎么样，耶稣立刻就怎么样，其实那个立刻不是表示时间上的立刻，那个立刻是 一种连接词，把前后两个事件的主题把它连接在一起，是在写这个叙述文体的一种叙述文体的连接词哈。所以这里这个以后呢，是讲到把前后的主题连接在一起。那么但是为什么必须把撒旦释放？这个必须我们可以说是一个神的必须，用英文说就是一个 divine must 啊，神的必须。为什么神必须叫撒旦暂时被释放呢？因为撒旦必须暂时被释放，借此证明邪恶的势力是真正的邪恶，啊，他必须暂时被释放，借此来证明邪恶的势力是真正的邪恶。为什么？因为他虽然被捆绑了一千年，当他释放出来以后，在第七节我们看到，一出来立刻就再次迷惑世上的列国，聚集这些列国来征战。所以一千年并没有改变撒旦的计划，一千年的捆绑并没有改变撒旦的计划。所以这是一方面，为什么撒旦必须被释放，借此来证明邪恶的势力的邪恶。但是另外一方面，撒旦必须被释放，这个神的必须是借此证明神最后的审判是绝对公义的，也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神义论啊，借此证明神最后的审判是绝对公义的，也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神义论。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千年我们刚刚说了，撒旦在地上不能有任何作为，换句话说，在这一千年的时间，撒旦没有任何的影响力，他没有任何的影响力。但是这一千年他没有任何的影响力，对人类有没有什么作用呢？没有作用。当他一释放出来以后，他去迷惑列国，所以列国的人就立刻怎么样，跟随他啊。所以这一千年撒旦没有任何的影响力，也没有改变人类的基本的倾向，换句话说就是那个 total depravity， 人类完全的堕落的这样的一个本相啊，本质。他们仍然是悖逆他们的创造者，人类仍然是悖逆他们的创造者。因此神没有选择，神的审判倾倒出来证明神是绝对公义的，所以神没有别的选择，神只有把他的审判倾倒出来，所以证明神绝对是公义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撒旦必须暂时被释放，这是一个神的必须，要证明邪恶势力彻底的邪恶，以及证明神绝对的公义，人类的完全的败坏跟神的绝对的公义。所以这里这句话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我们说是在这个叙述文体里面，我们称它是一个间隙，一个 gap， 一个空隙。为什么说是一个空隙？因为紧接着第四节我们看见去讲另外的一件事情，看见几个宝座在天上。换句话说，读者读到第三节的时候，撒旦必须暂时被释放这句话，就引起读者应该是 expect 期待着接下来应该讲到，那么一千年过以后，撒旦被释放出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们看到撒旦被释放然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是到了第七节才重新出现。 所以中间第四节到第六节是讲到别的事情，所以这个我们把它称为是gap， 换句话说，他要造成一种张力，让读者有一个期待，这个期待没有马上满足读者这个期待的需要的时候，就引发读者一个疑问，就去问为什么，然后会问撒旦什么时候，他为什么被释放，他什么时候被释放，所以。这是作者他写作的时候他用的一种写作的技巧，就是一个 gap， 一个空隙。所以我们说我们读叙述文体哈，有一种叫做 gap， 就是我们说这个空隙，这个 gap 是作者他留一个 gap 在这里，一个空隙在这里，以后他会补上这个空隙。但是另外一种我们叫做空白留白 blank，如果是留白的话，就是他不会再提了，就是让他空白在那里，他不会再补充说明哈。那么这里我们就看到这是作者的一个用意，他把这句话留在那里，然后他就中间留了一个空隙，一个 gap， 然后他才回到这个撒旦被释放这件事加以解释哈。好，这是为什么撒旦必须被释放。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在第四节到第六节提到第一次的复活。那么首先约翰他又看见几个宝座，这个又看见我们提到就是讲到这个按着年代的次序，这些事件在最后的这个大段落里面是以年代的次序来记载这些事件。那么这几个宝座还有坐在上面的，到底这些坐在这个宝座上的是谁？我想这是我们需要去解释的。那么如果根据福音书，耶稣曾经对十二个使徒说，你们将来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治理这个 与神一同来治理。那么这是在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耶稣曾经对十二个使徒应许他们将要与基督同坐宝座。那么这是一个我们可以想到的可能性。那么另外一个可能性呢，启示录第三章二十一节，我们看那个老底家教会，神给得胜者的应许是得胜者将要与基督同坐宝座，这是第二个可能的一个可能性。在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得胜者将要与基督同坐宝座，因为这里是几个宝座，不是一个宝座啊，而且有坐在上面的。那么第三个可能的解释呢，是在启示录第四章，我们看到有四活物，然后有二十四位长老坐在二十四个宝座上，中间是神的宝座，但是在第四章有四活物，然后有二十四位长老坐在宝座上。那么所以第三个可能性是这二十四位长老他们是坐在这个，当然在第四章没有说他们所坐的是宝座，就说有二十四个座位，上面坐着二十四个长老。那么所以第三个可能，这是坐在神的宝座周围的那二十四位长老。但是所以我们就要来看到底这里这些坐宝座的到底是谁。那我们要决定这些人是谁，跟紧接的经文有关联，因为说这些人坐在上面有权柄赐给他们，但是接着约翰说，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且为神的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些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我们看到这第四节哈，有两组人，一组提到就是坐在宝座上的，坐在几个宝座上的那些人，另外一组人就是后面提到为耶稣做见证而被斩，就是说被杀的灵魂，以及那些没有拜过兽的人的灵魂。我们就看到基本上有两组人哈，有两组人。那么事实上第四节开头的我又看见，在希腊原文是有这个又看见这个字， 但接下来中间那个我又看见那些给耶稣做见证，第二个又看见在希腊原文是没有的。换句话说，第四节里面前后两个部分是连贯的，我又看见几个宝座，有坐在上面的，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和做见证并且为神的道被杀的灵魂，以及那些没有拜过兽和兽像的人的灵魂啊，所以原来是连贯下来的。那么但是虽然是连贯，我们可以看见我们要决定这个做宝座的是不是就是后面这些为神的道而被杀的人的灵魂啊，是不是后面这一组人，前后两组是不是同一组人啊？嗯哼，是。但是因为他在原文中间没有那个又看见，他的语气是一直连下来的，所以的确是两组人。所以我们现在就要 identify 这两组是不是同一个人，同一种人，还是说这两组是像你说是不同的，做宝座的跟后面是另外分开的两组人啊。那么如果我们认为做宝座的是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所说的那些得胜者，如果我们认为做宝座的是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所说的得胜者，那么这两组人显然就是同一组人，因为殉道者啊，这个为主的道而被杀的人就是殉道者，这些殉道者就是那些得胜者，他们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啊，而成为得胜者。所以如果前面的是三章二十一节的得胜者，那么这前后就是同一组人。换句话说，我又看见几个坐宝座的，也有坐在上面并且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就是那些因着基督的名为了他的道而被杀的灵魂，就是同一组。 OK， 那么如果我们认为前面坐宝座的是那二十四位长老，那我们就要决定那二十四位长老是谁。那我们在第四章的时候，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有提到好几种可能性，其中一个可能性就是那二十四位长老是天使。如果这二十四位长老是天使的话，那坐在宝座上审判的那一组人就跟后面殉道者是不同的，两组人啊。如果那二十四位长老不是天使，我们也提过有一种解释，就是说这二十四位长老可能是那个十二使徒，可能是十二使徒。如果这二十四位长老是十二使徒，那么就某种意义而言，这十二使徒可以是代表那些得胜者，就是这些得胜的这些信徒，得胜的基督徒是象征那些得胜的基督徒。那么如果这二十四位长老是象征得胜的基督徒，那么这前后两组还是同一组人，就是同样的是同一组的人哈。那么当然这里有一些解经上的一些困难。第一个，那几个宝座前面没有定冠词，可是这个殉道者的灵魂，这个灵魂前面有那个定冠词，就是那个像的是定冠词哈，有这个定冠词。然后我刚刚已经说了，第二个中文圣经里面的又看见在原文是没有的，所以以文法再加上文法的考虑，很可能前后应该是同一组人，是同一组人，就不是分开的两组不同的人啊。那些坐宝座的人就是那些殉道者，就是那些殉道者。那但是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得胜者坐宝座的是这些得胜的基督徒，就是这些殉道者。但是接下来一个问题，讲到后面的复活的时候，这些复活的人是不是仅仅是殉道者复活，还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复活，就是这个第一次的复活啊？讲到后面的复活的时候，就带出另外一个问题，当复活的时候是不是仅仅这些殉道者复活，还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复活，就是第一次复活哈？不是，那个我说我的意思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殉道嘛，就已死的基督徒复活这样的意思哈。就是讲到后面复活的时候，如果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殉道者，基本上在启示录里面殉道者都是为基督的名怎么样被杀的啊，为基督的道，为神，为持守这个基督的道而被杀的人。那么 但是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是殉道者，懂吗？我们的死不叫做殉道，因为我们不是因为为主的名被杀。那么所以这里讲到第一次复活的时候，如果你紧接着这样看下来，前面做宝座的如果是这些殉道者是同一组人，那么是不是复活的人当中也仅仅是这些殉道者复活，其他已经死的信徒、已经死的基督徒是不是也同时复活？那这是第二个问题啊。那么如果前面这些是指殉道者，讲到复活也是专指殉道者，换句话说，这第一次的复活是指那些为基督的名被杀的人他们的复活，那么这里就会产生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接下来十一节到十五节所说的第二次的复活很清楚的是不义的人的复活，没有义者的复活啊。第二次的复活很清楚是不义者的复活，不是义者的复活。所以最好或者说最可能的解释乃是认为第四节中的两组人是同一组，的确是同一组，但是是以寻道者为主。但是到了第五节第六节讲到他们复活，到第四节后半以及第五节第六节讲到他们的复活的时候，这乃是指所有的已经死的信徒，所有的已经死的信徒。换句话说，这个寻道者是一个代表，是一个代表。在前面他是以寻道者为主为主哈，但是呢到了第四节后面是超过寻道者而包括了所有的信徒，这第一次的复活。因为如果不包括所有的信徒就有一个困难，第二次的复活是单单是那些非信徒的复活，那么信徒其他的信徒什么时候复活就有这个困难产生。那么因此我们知道这个寻道者基本上是以一种象征性的来代表整个所有的信徒啊，来代表整个所有的信徒，就好像使徒十二使徒也是代表整个教会，是象征性的代表整个教会。那么在福音书里面，每当当耶稣给彼得应许，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这个应许也不是只给彼得的，其实是给教会的，那彼得是一个教会整体的一个代表啊。所以这里可能最好最可能的解释，所以是第四节的前半的确是 focus 或者说以寻道者为焦点，但是然后就扩及全部所有的信徒，所以这第一次的复活是所有已死的信徒的复活。那么吴千禧年派对于这个第一次的复活他们怎么解释呢？他们把这个复活解释为属灵的复活，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复活他们就是指的重生，就是指的重生，属灵的复活。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认为这个千禧年就是现在，我们已经在千禧年当中，基督在天上与信徒一同作王，因为他们看这个复活是属灵的复活，也就是重生。换句话说，在基督第一次跟第二次再来之间，这些人他们被赋予神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啊，被赋予神属灵的生命。但是这个解释有一个困难，因为在启示录里面，复活这个用词基本上是讲到最末了的进入生命身体的复活啊，就是说这个词在整卷启示录里面的使用基本上是讲到最末了进入生命整个身体的复活。所以这是吴千禧年派他们解释成是属灵的复活有这个困难。那么但是在第六节的最后一句话对吴千禧年派的解释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第六节的最后说到这些人复活了以后，他们要做神和基督的祭司，而且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做神和基督的祭司，这个很容易就可以应用在我们信徒的身上，是不是？彼得前书第二章说我们都是有君尊的 祭司。好，所以这个最后第六节的后半是吴千禧年派看为很重要的一段中心的经文，他们也就是根据这个，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复活是一种属灵的复活，我们得了重生，我们就是神的神和基督的祭司，所以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个一千年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数字，就是指的我们现在啊。好，那么但是千禧年派的解释就认为这里的复活，因为在启示录中这个字基本上就是指的最末后的进入生命身体的一个复活，所以这里的复活是实际上所有已经死的百姓身体的复活。那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但是这里要注意的就是这一千年没有任何的描述，对于这一千年这里没有任何的描写，我们不知道在这一千年有些什么事情，我们只知道一千年过了撒旦就要被再度被释放，不过我们知道这一千年的当中撒旦不能够迷惑地上的列国。那么因此有一个问题，那么这一千年与基督一同作王是不是一个在地上的统治，是在地上与基督一同作王，还是像吴千禧年派他是解释说基督现在在天上，我们与基督一同在天上作王。那千禧年派认为这个一千年就是说这里并没有明说了哈，但是从上下文来看这一千年应该是一个在地上的一千年的统治，因为我们说从十九章后面十一节以后，我们说一直用又看见把末世的一些事件串联在一起，那这一千年撒旦是不能在地上迷惑列国。 OK， 那么这个作王这些人已死的圣徒从死里复活与基督一同作王，也是实际上在地上一千年在地上作王掌权作王。好，这是前千禧年派的这个关于这个解释。那么但是这里提到第二次的死，那这个第二次的死是什么呢？在第十四节二十章的十四节跟二十一章的第八节就为这第二次的死下了一个定义，这第二次的死就是所谓的被扔在火湖的里面啊，被扔在火湖的里面就是指的第二次的死。那关于这个我们后面再详细的来说，但是我们就是先给这第二次的死下一个定义。换句话说，第一次复活的人他们不会被扔在火湖的里面，第二次的死对他们没有权柄。好，那我们就看下面第七节到第十节，被斩者就是那些殉道者，殉道者。
那你刚刚这样讲就是在那个生命册，刚刚说是所有的人包括基督徒在内，对不对？
嗯，十一节以后那个第二次的复活是非基督徒的复活。
那么这样讲吧，非基督徒他们
不在生命册上。
等等
我们会讲十二节是什么人，十三节是什么人，十二节跟十三节里面的人是不一样的。那第二次的复活是十三节的复活，因为十三节说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所以那个才是第二次的复活，懂吗？啊，那我们等一下看到那边，我们会再详细的说。
是。为什么所有的信徒都可以有
哦，
有权柄是吧？
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有这个审判权柄。因为你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他们告状告到非基督徒的面前，保罗就说：“岂不知你们要审判世界？”所以就是指的说不是说我们本身有这个权，是因为我们与基督同坐在宝座上，那基督是主要审判者，那因为我们与他同坐宝座，我们也分享这个审判的这个权柄，但不是说我们本身有神那样子的一个审判的权柄。那这个一个很重要的 reference 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那里保罗有讲到我们要审判世界，所以第六章的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第二节第三节，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 如果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林前第六章二三两节。好，就是用耶稣应许那十二个使徒，他们要与他同坐宝座。但是当然这十二个使徒其实在那里的解释不是指的十二个使徒将来要坐在宝座上统治我们所有的信徒，那十二个使徒就是象征性的代表整个教会，换句话说基督是应许整个教会要坐在宝座上与他同坐宝座。
你要说24位长老
可能就不，有些人认为24位长老如果是人的话，不是天使的话，我们讲第四章的时候，如果是人的话很可能是十二个使徒，虽然那个数字是24 ，OK， 但是呢，因为他们反正启示录的数字都是象征性的，24是十二的倍数。那但是它主要都是指的象征性的代表。对，对，只有两个，没有第三个 ，OK， 啊，好，那我们看第七节到第十节。那首先我们就看到1000年完了，撒旦就被释放出来，他被释放出来，你看第八节，他就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所以这个我们刚刚提到，这就表明完全的堕落或者完全的败坏，我们说 total depravity， 完全的堕落，人的完全的堕落或者完全的败坏乃是个人对罪的责任，跟撒旦无关。所谓跟撒旦无关，意思就是说，我们刚刚说了1000年撒旦在他们身上没有影响的能力，但是撒旦一释放出来的时候，这些人立刻就主动的，当然撒旦迷惑他们，可是也是他们的责任，他们愿意怎么样，愿意跟随啊。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完全的堕落是人个人他对神负的责任，或者说对罪所要负的一个责任。在这1000年的时间，这些列国的人他们不受撒旦的迷惑，他们没有受到撒旦任何的影响，撒旦在地上没有任何的作为。如果以平均年龄七十岁来说，1000年大概过了14代到16代，如果以平均的寿命70岁来说，1000年差不多过14代到16代。换句话说，经过14代到16代之后，撒旦又被释放出来了。可是，一旦撒旦被释放出来，这些地上的人马上又跟随他，马上又跟随他。所以，那个强调的重点是说，不要，我们不用推卸责任，不要推卸我们的责任在撒旦的身上。啊，那个完全的败坏是人个人要向神负的对罪的责任 ，OK。那么，但是我们刚刚也说，这也是证明神绝对的公义。就某种意义来说，撒旦再次被释放，是神给这些人再一次的机会悔改，啊，因为撒旦不能迷惑他们，那1000年撒旦没有作为，他们不能看出他们是如何。但是撒旦再一次的释放，就某种意义来说，你可以说是神给他们再一次机会悔改，要考验他们是不是愿意悔改归向神，还是继续选择跟随撒旦。但是结果撒旦出来迷惑地上的四方的各国，他们立刻就跟随，所以证明他们是完全的堕落，完全的堕落。这个完全的堕落也就是说他们是完全的拒绝悔改，换句话说，人类以整体而言是完全的堕落，完全的拒绝悔改。那么这个邪恶的势力对于那些离弃神接受撒旦的人，这个邪恶的势力对于那些离弃神接受撒旦的人有一种不可置信的吸引力。就是说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到这个邪恶的势力，撒旦的权势，对那些离弃神、拒绝神、接受撒旦的人，有一种不可置信的吸引力。那么，在第九章，我们看到那个号的灾的时候，第五号 那个蝗虫，蝗虫是从无底坑上来的，这个撒旦的势力叫他的跟随者受痛苦，这个蝗虫使他们受痛苦。不但如此，到第六号他们还杀害他们的跟随者，这些巫鬼还杀害他们的跟随者。但是在第六号第九章的结束，我们看到他们还是怎么样，不悔改，还是去拜这些巫鬼，还是去拜这些偶像，所以他们还是亵渎神，还是去拜这些巫鬼。因此我们看到这些邪恶的势力在这些拒绝跟从人的身上有一种好像令人难以相信的一股吸引力。那这个完全不合我们的逻辑，我们会觉得说这实在是不合逻辑，不合道理。因为这些撒旦，他我们说到那个巫鬼邪灵论，有没有，撒旦的目的就是要怎么样，要摧毁，要伤害人。他明明伤害他的跟随者，可是他的跟随者竟然还是要跟随他，还是亵渎神，还是要拜这些巫鬼。所以这是完全不合逻辑的，但是呢就是让我们这怎么讲，无法用我们的逻辑去推论的。换句话说，这些人就是完全的堕落，完全的败坏，所以完全的拒绝悔改啊。那么所以洗脑或者异端是没有逻辑的，我想这个我们今天很可以了解。我们看到几次这种异端的事件，集体的自杀，我们会觉得那是不可理解，怎么会有人这么会做这么傻的事情。可是洗脑跟异端，撒旦跟随撒旦是怎么样，是没有逻辑可说的，是没有逻辑可说的哈，是没有逻辑可说的。所以这里其实作者也是再一次针对第二章第三章那七个教会里面提到这些尼哥拉一党的人，提到巴兰，提到耶洗别，这些异端，也是再一次针对对于信徒的一个警告，你们不要去跟随这些人，你们不要去跟随这些人。你如果要选择拒绝神跟随他，这个邪恶的势力就对这种人有一种不可置信的吸引力，那时候完全是不合逻辑的，完全是不合逻辑的。好，这是一方面。但是同时另外我们看到撒旦被放出来以后，第八节说他就出来要迷惑地上的列国，这就是回到第三节。第三节是说他被捆绑一千年，不得再迷惑列国，但是现在呢他又重新得了自由，出来可以自由的迷惑列国。所以这里主要的也是第二方面，让我们看见撒旦的整个目的就是要迷惑，要欺骗。撒旦的整个目的就是要迷惑，要欺骗。那么就是我们刚刚所说，这邪恶的势力证明这邪恶势力的邪恶，他没有改变他的计划，他仍然是要迷惑，要欺骗。因此约翰也是对他的读者说，你们为什么要跟随撒旦，你们为什么要跟随撒旦，你们为什么要落入他这个欺骗的伎俩当中，为什么要落入他的欺骗的伎俩当中，为什么你们要被吸引跟随这个异端，跟随撒旦的教训。撒旦就是来迷惑人的，就是来欺骗人的。那么所以我们就要警醒。好，这是关于撒旦被释放，然后他出来迷惑这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格和马各。这里说到他被释放以后，撒旦被释放以后迷惑地上的列国，这些列国他说就是哥格和马各。为什么这些列国就是哥格和马各呢？哥格跟马各是什么呢？这个背景是以西结书第38章39章，这个背景是以西结书38章39章。在以西结书38章第2节告诉我们，哥格是罗斯米舍跟土巴的王啊，哥格是罗斯米舍跟土巴的王，这是以西结书38章第2节。那么马各是什么呢？在以西结书38章的第2节跟第6节，我们可以看见马各 是在北方极处的一块领土，就是哥哥他所拥有的一块版图是在北方的极处，就是在北方之国，换句话说在地理上来看是在极北的那一块土地啊。那么这是马各。那么以西结书38章39章主要的内容是在描写末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列国的民会跟着哥哥王啊。在末后的日子，以西结书38章39章是描写在末后的日子神必亲自把他们完全的击败，所以这个以西结书38章39章就成为这里的一个背景。也因此这个马各跟哥哥就象征所有神百姓的仇敌，象征所有神的百姓的仇敌啊，也就是这里地方地上四方的列国，这个马各跟哥哥就象征所有神百姓的仇敌，他们是企图要毁灭神的百姓，他们企图要毁灭神的百姓，所以这里说他们聚集围住圣徒的营跟蒙爱的城，他们企图要毁灭神的百姓。这里说他们的人数怎么样，多如海沙，记不记得19章那个米吉多战争的时候所有的军队都怎么样，都被杀了。那么现在这里这些人是什么人呢？是那些所有被杀的军队以外剩下来的人，即使是剩下来的人，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的人数也多如海沙啊。19章那个米吉多战争被杀的是那个出战的整个军队，那个军队的人数就是无法数算的，但是即使那整个军队被毁以后，这现在剩下来的人在这里聚集征战的时候，当然经过了1000年，我们看见这些人数又多如海沙啊，又多如海沙。他们就聚集把圣徒的营跟蒙爱的城把它围起来。那这里所谓蒙爱的城到底是哪里呢？很明显的，这个蒙爱的城就是耶路撒冷，就是耶路撒冷。那么圣徒就聚集在耶路撒冷。那么这个背后是主后70年耶路撒冷城被围困那个事件，就是这里的整个背景啊。主后70年耶路撒冷城被围困，罗马的那个将军提多就把整个耶路撒冷城全毁，所以那是这里的一个背景。所以这个蒙爱的城显然就是指的耶路撒冷，所以这是借着那个事件，耶路撒冷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毁的事件做一个背景，来描写在末后的日子，来描写在末后的这一段时间。就好像罗马被描写成是兽的国一样啊，罗马帝国啊被作为是兽的国的一个象征啊，象征兽的国。同样，这里耶路撒冷的主后70年的被毁也是作为这里的一个象征。所以这里是正如当年耶路撒冷城被毁的时候一样，现在在这末后的日子，这个地上的列国他们也聚集在这里要与神的圣徒征战。但是我们看见在第9节有火从天上降下烧灭他们，这个背景我们提过，火从天上降下来背景是什么？不是列王记下第1章，记不记得以利亚啊，50夫长去告诉他说王吩咐你下来，结果火就从天上下来烧灭这50个人，王又再派一批去，又有火从天上下来又把他们烧了哈。所以背景是列王记下第1章，这个我们讲11章那两个先知的时候我们有提过的哈。好，那么所以火从天上降下来就把所有神的仇敌完全的烧毁，完全的烧毁，完全被火吞灭。那么除此以外，第10节我们看到那迷惑他们的魔鬼也被扔在火湖的里面，这个魔鬼这个撒旦现在也被扔在火湖的里面。但是你注意他说这个火湖就是兽 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这句话就让我们有一个线索来支持我们说十九章后半一直到二十二章是一个线性的时间年代次序的发展。因为他这里说这个魔鬼被丢在硫磺火湖，这个硫磺火湖就是那兽和假先知的所在。十九章我们看到兽和假先知已经先被丢在火湖里面，所以现在这个撒旦也被丢进去，所以这个这十九二十章是有一个年代的次序。那么第一次的被丢在硫磺火湖是兽跟假先知，第二次的被丢在硫磺火湖就是撒旦，那么还有一个第三次，第三次的被丢在硫磺火湖就是我们看到第十四节，那些所有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以及死亡和阴间啊，死亡和阴间以及所有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他们也要被丢在硫磺火湖，那是第三次的被丢在硫磺火湖。 OK， 好，然后我们就看最后一个段落，第二次的复活。十一节他说我又看见，所以这个是这个次序，紧接着撒旦的被毁灭，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白色的大宝座。那么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这个坐在这个宝座上的是谁？很显然的，这个坐宝座的就是神，或者说是父神。为什么呢？因为在其他启示录中其他的地方坐宝座的很明显都是父神。那我把那几个地方的经文给大家哈，启示录中其他讲到那位坐宝座的基本上都没有讲，没有明说是父神，但是我们从上下文看很明显的是父神。那不说的原因就是要让我们读者更靠近去看那到底是谁哈。那么这经文是第四章第二节第九节，第四章第二节第九节那个宝座的房间的意象，还有第五章第一节第七节跟十三节，第五章第一节第七节跟十三节，还有第六章的十六节，第六章的十六节，第七章的第十节，第七章的第十节，还有十五节，七章第十节跟十五节，十九章的第四节，十九章的第四节，然后我们现在看到这二十章的第十一节哈，还有二十一章的第五节，二十一章的第五节，这些坐宝座的很明显的就是父神，就是神。那么白色是绝对的纯净，白色是绝对的纯净，就是这个完全的 pure 哈，绝对的纯净。这个白色被用在天上天庭，或者被用在我们穿白衣，圣徒穿白衣哈，被用在天上或者用在圣徒穿白衣。所以白色的大宝座是一个纯净的宝座，是一个完全纯净的宝座。那这个宝座它的背景是但以理书第七章那位亘古常在者坐在宝座上，但以理书第七章那位亘古常在者坐在宝座上。不过在但以理第七章，亘古常在者所坐的宝座是火焰的宝座，是火焰的宝座，在这里是白色的宝座。那所以这里的白色是强调审判的纯净，强调这个最后的审判的这个纯净啊，这个审判的纯净，因为白色是一表绝对的纯净。不但如此，这个白色也是反映出神的荣耀的存在啊，这个白色也是反映出神的荣耀的存在，反映出神的荣耀的存在。好，所以这是这位坐在白色大宝座上的，就是那位神，那位父神，讲到他的审判的纯净以及神的荣耀的存在。那接着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了，这天地都逃避是基于以赛亚书五十一章第六节，那里说天都要消散了，以赛亚书五十一章第六节，这天地都逃避是基于以赛亚书五十一章第六节，以及彼得后书 三章第十节到十二节，彼得后书三章第十节到十二节，那你说天地都要被销毁，天地都要被火销毁啊。那么除此以外，这个天地逃避也是建造在前面那个白色这个强调之上，因为白色跟天地逃避是显明神绝对的荣耀，白色跟天地都逃避是显明神绝对的荣耀。为什么天地逃避是显明神绝对的荣耀呢？因为我们看见在旧约当中就已经启示，在地上的领域当中没有任何东西在神的面光之中可以站立得住，在地上的领域当中没有任何东西在神的光中得以站立得住。所以在西乃山摩西要求见神的面，神说没有人能够看见他的面还可以存活，没有人可以看见神的面还可以存活。这是出埃及记第三十三章二十节，出埃及记三十三章二十节。所以在这里是同样的一个观点，这个天地逃避的意思就是显明神的那个荣耀没有什么可以在他面前站立得住，以至于天地都逃避，在神可畏的庄严跟荣耀之前天地都逃避。那么这就是建造在那个白色的强调之上，白色除了讲到审判的纯净，也是讲到神的荣耀的存在，神的荣耀的的面。好，所以这个不但是白色大宝座，而且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也没有可见之处了。那么但是十二节约翰说，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所以我们要问，这些站在宝座面前的死了的人是谁？这里说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有一些案卷，这个案卷是复数，有一些案卷展开，其中有一卷生命册，所有死的人都是凭着这些案卷所记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所以这些站在宝座前受审判的死了的人，到底是包括信徒跟非信徒一起，还是只有非信徒啊？如果我们仔细的读这个上下文哈，这些死了的人当然是指的已经这个肉身死了啊，但是这些人站在宝座前，这个案卷展开，在这个展开的案卷里面有生命册，所以基于这一点，这个生命册的存在在场，就让我们可以确定这里不仅仅是非信徒，也有信徒啊，因为这些展开的案卷当中有生命册，这生命册是记载凡是信徒的名字才被记在生命册，如果是非信徒呢，就不需要还要放这卷生命册在那里啊。那这是一个我们认为这里是包括信徒跟非信徒同在的原因。另外呢，所有死的人都凭着在神面前展开的案卷上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所以生命册的在场以及按行为受审判这两个因素，就让我们看见这里站在宝座前的应当是包括所有的信徒跟所有的非信徒。信徒也要按行为受审判，非信徒也要按行为受审判，但是有一卷生命册，这卷生命册是只有信徒的名字才被记载在上面。那么所以这里这个十二节，这些站在宝座前的人是包括信徒跟非信徒，但是十三节，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要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虽然这里没有明明说他们也都复活，但是交出来就是讲到他们也要复活，然后一同站在宝座前受审判啊。所以十三节所指的 是完全是非信徒，或者说非圣徒。但是十二节是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当然有人很挑剔，就说怎么先讲他们站在宝座前，然后才讲他们的复活啊？我想那个不是重点，最主要的是讲到最后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这里很清楚，我们看见信徒跟非信徒都要站在神的宝座前，基督的台前受审判。那么审判是照个人所行的，这是圣经里面贯穿新约跟旧约很重要的一个圣经的真理。所有的审判都是按行为，所有的审判都是按行为。那么首先谁受审判？信徒受审判。首先信徒受审判，按着生命册的记载。但是在宝座前的案卷，除了生命册还有其他的案卷。这个除了生命册以外，其他的案卷当中也有记载信徒所行的一切。因此首先信徒在神面前受审判，生命册展开，就使得这些哪些人是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的，他们就不受第二次死的害。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但是他们也还是要按着他们的行为受审判啊。那我们上次讲过了啊，我们所坐在基督身上，坐在人身上的，就是坐在基督的身上啊。神是按这样的一个原则来审判我们，所以这首先是信徒，其次不记在生命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非信徒，他们也是按所行的受审判。十三节，他们都是照所行的受审判。所以贯穿整卷启示录，行为是不断被强调的。等等我们会看到哪一些人没有份进那个耶路撒冷城，你会看到行为是不断被强调。所以这里我们要说明一件事情，不要以为你信了耶稣你就买到上天堂的票啊！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是死的。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圣洁的生活在神的面前，不是因为我今天已经信了主我就一定可以稳上天堂啊。那么我们必须要有生活的行为，正表明我们的信心是真实的。好，那么但是接下来大家都很关心的，很多人都很好奇的，那么是不是会有不同程度的赏赐跟刑罚啊？有没有不同程度的赏赐跟刑罚？那么基本上我要说，这是一个没有办法解答的问题。换句话说，圣经上没有一个明明的启示告诉我们有没有不同程度的赏赐跟刑罚。那么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那些非信徒，也就是那些与神为敌的人，他们是与神的百姓为敌，他们的行为是邪恶的，他们逼迫神的百姓啊。那么在启示录里面，贯穿整卷启示录，看到这些地上的居民，这些非信徒，因为他们的行为是恶的，所以神的审判临到他们，并且呢神是按照他们所行的来加在他们的身上。所以记不记得十六章那个第三个碗清早出来的时候，就说神啊，你是公义的，因为他们曾经流圣徒的血，所以现在你也流他们的血啊。所以贯穿启示录，我们其实虽然很可能啊，这是非常有可能，这个赏赐跟刑罚是有不同的程度，但是我们事实上也可以不必要求有不同的程度。为什么可以不必要求有不同的程度呢？因为我们从启示录的启示看见，神都是按我们所行的报应在我们的身上啊。他们曾流圣徒的血，所以现在也流他们的血啊。所以你也可以说我们不必要求有不同的程度，因为神是照你所行的一报还一报的律，记不记得我们一直提到这一报还一报的律啊，来这个审判我们。但是 有人啊，也有人的确是认为所有的信徒、所有的基督徒得的赏赐是一样的，都一样。那么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个人都得生命的冠冕啊。有人认为所有的基督徒得的赏赐都一样的，没有不同，因为我们都是同样会得到生命的冠冕。不过我们从圣经里面其他地方的启示，我们看见今天信徒在地上所做的会带入永恒，是会带入永恒的。所以为什么耶稣说你们要积财宝在天上，不要积财宝在地上？那个有个不义的管家的比喻，我想庄牧师可能会讲到，我不知道啊，因为是路加福音第十六章，他说你们要用这个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叫他们可以将来接你们到永恒的帐幕里去。所以我们不要忽略我们今天在地上所做的，我们今天在地上所做的会带入永恒。所以我们不要只为今天而活，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所做的会带入永恒。但是这些非信徒他们在地上所做的会带入火湖的里面，他们所做也会随着他们，也会随着他们，这些非信徒所做的也会随着他们带入火湖。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也不必问有没有程度，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一报还一报，而且我们在地上所做的是会带入永恒。但是从一个角度来，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很可能赏罚是有程度的，意思就是说不会说每个人都得一样的。那有些人观念就是每个人都得一样的，就是生命的观念，所以没有差别。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在地上怎么过日子 No difference， 对不对？不影响将来。好，所以很可能，非常可能赏罚是有程度的，不过这个程度其实就是按你所做的怎么样加在你的身上啊，就是按你所做的加在你的身上。好，那最后我们就看到十四节，死亡跟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面。死亡跟阴间在这里是被拟人化，被拟人化 personify 啊，被拟人化，他们也被扔在火湖里面。所以这一句话表明了一个很重要的神学的真理，那就是我们对死亡的看法。当我们所亲爱的人死了，有时候我们会听见有些人说你们应当欢喜，因为他死了，他是到主那里去。其实这样的观念不完全正确，因为在整本圣经我们看见死亡是我们怎么样最末了才能够被毁灭的一个仇敌啊，死亡是我们的仇敌，不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我们的朋友啊。那么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到死亡是最后被毁灭的仇敌，所以呢我们应当要为死亡忧伤，我们应当要为死亡忧伤，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死亡是仇敌，它不是朋友啊，它是罪所带来的结果。只要有死亡存在，就证明有罪的存在。虽然我们理当为我们所爱的人死了以后与主同在而欢喜啊，是我们应当为我们所爱的人他们死了以后是能够与主同在，我们应当为这个事情而欢喜，可是我们也应当为他们所经历的苦而觉得痛苦，我们也应当为这个死亡所带死亡的残酷，死亡是我们的仇敌这件事情而忧伤而痛苦啊。所以我们也应当为死亡是我们最后的仇敌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而忧伤而痛苦。直到死亡被扔在火湖之前，死亡没有被击败。直到死亡被扔在火湖之前，在这里死亡才被扔在火湖里面哈。直到死亡被扔在火湖之前，死亡没有被击败。在那时候之前，就是直到死亡被扔在火湖之前，死亡是一个顽强的敌人。死亡是一个顽强的敌人，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最后被消灭的仇敌就是死亡。死亡是罪存在的一个证明， 所以死亡不是我们的朋友，死亡是我们敌人。所以我们理当在我们所亲爱的人死亡的时候带入我们的忧伤，带入我们的忧伤，这是正常的，是应该有的一个情绪的表现。我们不必压抑，我们不必压抑，我们应当有这个忧伤的过程。虽然我们是为他们死了以后能够与主同在而欢喜，但是死亡呢是最后最顽强的一个仇敌。所以我们的亲人死的时候，我们心中忧伤，这是合乎圣经的。那么一直到死亡被扔在火湖里面，这个顽强的仇敌才完全的被消灭。所以在这里，死亡跟阴间被扔在火湖里，也让我们看见神最后的得胜，神最后的得胜。这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啊，那个经节你们回去自己可以找一下，在那里讲到基督最后要得胜这个死亡的仇敌，万有都要伏在神的基督的权下，然后基督也要伏在父神的权下啊。好，最后十五节，如果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他们也要被扔在火湖里。所以在这里看到生命册是一把钥匙，那生命册是一把钥匙，凡是名字在生命册上的，他们都是在第一次复活有份，他们是有福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他们是在第二次复活，但是他们也要进入第二次的死，也就是被扔在火湖的里面。所以这生命册是那个关键，那把钥匙。名字有没有记在生命册上是那把钥匙哈。但是十四节和十五节总合起来是向我们显明神最后的胜利，神最末了的胜利，所有的神的仇敌都完全的毁灭，兽和假先知被扔在火湖的里面，撒旦也被扔在火湖的里面，最后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的里面，凡是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人也被扔在火湖的里面，神最末了完全的得胜。那么我刚刚说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经文，事实上我这里有哈，十五章二十六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六节，还有五十四节、五十五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六节、五十四节、五十五节。好，谢谢你们。那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下个礼拜我们可能要上两堂，把第二十一章、二十二章讲完。如果讲不完的话，最后一个部分，因为有很多跟前面重复，我就不说。我们一定会把新天新地讲完。换句话说，一定会讲到二十二章的第五节啊，这个新天新地的部分会讲完。最后的劝勉那些基本上跟前面有很多重复的地方啊。
下礼拜好像没有午餐供应。
没有午餐供应啊？哦。
也没有，
大概不会
有。
下礼拜还不过年吧？再下礼拜才过年，三十一号才过年。
没有，二十八号是新年。
对，二十八号，可是下礼拜不是二十八号嘛？啊，哎呀，所以下礼拜还没有过年，到再下礼拜才是年初四。
有了，新节都开了。
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让我们看到你最后的得胜，实在是要赞美你。所有神的仇敌最末了都要完全的消灭，主，我们赞美你，因为你实在是得胜的君王。主，你让这样的真理能够在我们心中生根，也让我们看到最末了我们都要站在你的审判台前。主，让我们真的是在地上存敬畏的心，敬虔过日。主，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